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11日，公元2001年7月30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首届由民众直接投票正式选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嘎伦于昨天进行，驻瑞士大使馆被起诉控告到法庭，西藏甘孜达五明佛学院里被驱逐的僧尼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年3月16日召开的西藏人民议会中，就选举新任首席嘎伦做了彻底的改革，并且制定了有史以来民众直接选举首席嘎伦的新选举法，于今年5月12日正式进行了这一选举法，在世界各地流亡藏人划分不同区域参加了初选活动。为了加强完善标准的流亡西藏政府民主政策，以便为今后的民主道路铺开新的一页，昨天以西藏流亡政府首府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为首的全球流亡藏人进入了正式选举相当于政府总理的首席嘎伦的投票活动。昨天早上9点钟，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流亡藏人划分6个不同的选举地冒雨参加了投票选举活动。从初选进入正式选举的候选人为2名，分别为前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会长桑多仁不庆和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嘎伦久金图登。达仁萨拉地方选举委员会私人彭措表示，自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符合标准的民主制体，对选举首席嘎伦做了彻底民主制度选举法，凡年满18岁藏人不分区域教派均可参加投票。执行此次的选举关系到加强和完善标准的民主政策，为西藏未来的民主道路铺开成功的一页，因此民众对此极为重视，纷纷踊跃参加投票选举首席嘎伦。正式选举首席嘎伦的投票活动比民众选举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还要激烈。根据他透露的数字，仅在达仁萨拉麦罗赶街就有500多人参加了投票。斯人彭措还表示，达仁萨拉为前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多仁不庆投票为75%，他认为桑多仁不庆很有可能被入选。根据本台了解，达仁萨拉初选进行登记注册的人数为6428人，参加昨天正式投票选举的只有2897人。昨天在达仁萨拉参加正式投票的西藏前政治犯蒋亮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确的改革民主体制中，产生了西藏有史以来由民众直接选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嘎伦的选举法。执行此次的选举法将对未来西藏的民主发展以及局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指责直接影响到西藏的整个局面，是每个藏人拥有的权利和必须肩负起的重大责任。他表示会郑重考虑地投出最关键的一票。尼泊尔流亡藏人在首府加德满都划分了3个地区，从昨天早上9点钟至下午5点进行了投票。同时本台驻欧洲记者图登格雷发来消息，虽然近期欧洲许多国家正式度假期，许多工厂商店都要关闭外出度假，但是居住欧洲各国的藏人还是积极参加了公民投票正式选举首席嘎伦的活动。昨天下午3点30分，在法国首府巴黎定居的13名藏人参加了投票，定居比利时首府布鲁塞尔的10名藏人参加了投票。昨天中午2点至下午5点30分，在英国首都伦敦有27人参加了投票，定居挪威首府奥斯陆的21名藏人参加了投票，定居瑞士各市的藏人从早上9点至下午3点进行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嘎伦的选举投票活动。瑞士参加正式投票的人数比初选减少了30%。另外 定居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的藏人因没有设立当地的选举委员而未能在昨天进行投票。据统计，在法国登记入册的藏人为50%，参加正式投票的为23%，英国入册的为40%，参加正式投票的为27%，比利时入册的为17%，正式参加投票的为10%，挪威入册的为28%，参加正式投票的为21%。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最后结果预计将于今年8月底正式揭晓。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据瑞士、德国部分媒体在上周五透露，一个不分种族、无限制地展开各种活动的国际组织向瑞士族瑞奇法庭进行了起诉，控告设立在瑞士的中国大使馆、中国旅游局负责人、中国国际报刊等对西藏问题在国际上做各种掩盖、事实的假宣传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 Digimed 的报道。据德国 Tech and 车科社透露，设立在瑞士的中国大使馆、中国旅游局负责人、中国国际报刊等遭到国际组织的控告，其原因是揭露中共的伪装行为，因为藏人在中共的统治下正面临着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该国际组织强烈表示，上述设立在瑞士的中国政府基层扭曲事实，在国际上大肆宣传西藏的假面目，这些部门应该受到种族歧视的法律制裁。1962年首次在瑞士设立的中国大使馆，最近在电脑网络上掩盖西藏文化、宗教、种族正面临消灭的事实，极力宣传西藏表面上的改善和发展等。为此，国际组织立刻采取了向当地法院起诉、进行控告的这一行动。西藏东部甘孜地区四大县境内的五弥佛学院，在今年5月底，由于中共统治者在该佛学院里实施了爱国主义教育及清零整顿的活动，被驱逐出该佛学院的僧尼返回各自居住地区后，地方中国政府严厉制止他们从事各种宗教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丽美道的报道。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资政发来消息，正在西藏东部甘孜地区四大县境内的五名佛学院里学习的1000多名僧尼中，今年5月24日，中共又驱逐了其中的部分僧尼。自这些僧尼被驱逐的第一天开始，中国政府在各自地区强迫僧尼家属和僧尼本人在有关不能再进寺庙、不能擅自离开本地的文件上签字或按手印。凡被驱逐出该佛学院的僧尼，一律被中共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并与地方中共官员取得联系，对他们进行严加看管。最近，中共严厉禁止这些被驱逐的僧尼参加任何宗教活动，这完全违背了中共在国际上大肆宣传的藏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这一条例。与此同时，中共正在削弱西藏的文化、宗教等，并对西藏信教徒的从事佛教的各项活动和修行等方面进行严厉的制止和干涉。在甘孜斯达县五明佛学院学习的僧尼迫切希望得到该佛学院主持喇嘛紧密聘作的传授，却不幸遭到中共的驱逐。为此，他们对中共宣扬的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权这一政策完全失去了信心和希望。据一位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原斯达县藏人表示，中共驱逐了四大县五名佛学院的僧尼后，强迫他们返回各自的家乡，但到了家乡后，中共禁止各区的寺庙接受他们，同时禁止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并且强迫他们在文件上签字或者按手印。 来自康区的许多尼姑被中共从五明佛学院驱逐后，由于禁止入寺，从而缺乏学习条件下，他们开始从事自家的农田工作。当地藏人家中如出了意外的不幸，就邀请他们到家念经驱邪，但完全被地方中共严厉制止着。当地藏人对此表示极为愤怒。另外，甘孜斯达县五明佛学院里，由于中共大搞清理整顿活动，正在学习的僧尼们失去安宁，整日面临着随时被驱逐的危险。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道为您播送的于大海原著的关于西藏和民运的民族政策。达赖喇嘛曾经表示，如果中国允许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西藏也可以不独立。如上所述，不独立时汉藏两方都可能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在藏人中要求独立的呼声会很强烈的。所以对西藏是否独立，有必要在西藏进行一次公民投票。如果投票结果是不独立，或者达不到独立的其他条件，那么将在西藏可实行高度自治，其名称可像严家琪建议的那样，叫做西藏自治邦。如果西藏真的独立了，那么中国和西藏之间仍可像英联邦或者由前苏联各国组成的国协那样，保持某种联邦的关系，当然这要以双方的自愿为前提。新疆的问题可依据同样的原则加以处理。如果新疆的居民大多数希望独立，中国的民主政权应当同意，但与西藏相比，新疆独立的条件要差得多。首先，维吾尔人缺乏公认的领导核心，独立起来手续上会麻烦得多。其次，在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已不占绝对多数。此外，新疆与中原的联系更为密切，彻底分家也就不容易。如果维汉双方都达成共识，新疆成为中国高度自治的一个区域也许更为可取。内蒙古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汉人，独立是不可行的。与藏人和维吾尔人不同的是，蒙古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国家外蒙古。将来内蒙古可以寻求与外蒙古建立特殊的关系，以利于蒙古人之间的交流及人口流动。将来不管西藏等地区是否独立，中国境内多人会有少数民族存在，中国的民主政府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应包括保障基本人权和实行高度自治两方面的内容。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对全部中国人口都是实用的，但对少数民族来说，基本人权中的宗教自由格外重要。要允许和保护少数民族人口自由的信仰和传授宗教，建造和主持寺庙，还要允许与外国的宗教交流，对侵犯宗教自由的个人和团体要予以法律制裁。以上听到的是由于大海援助的关于西藏和民运的民主政策，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